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在《腓利门书》的后面，雅各书的前面。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要从第五节开始。首先让我们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的经文读一遍。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还生了其他的子女，不过马土撒拉是他的长子。第22节说，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我不知道他生马土撒拉之前做什么，但是我敢肯定的说，他那个时候并没有与神同行，他可能过着随随便便的生活，可能他常犯罪，只是圣经没有记载。圣经只说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有一天他来到他的儿子小马土撒拉躺着的床边，看见他淘气的踢着双腿，口中牙牙发声。以诺深深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因此就发愤图强了，他开始与神同行。弟兄姐妹，如果你家中生了个娃娃，相信你的生活方式可能会改变，传道人的信息也许不怎样影响你，但是这个小娃娃虽然不会说话，他却代表神向你说话了。我深信以诺是因着马土撒拉的诞生而改变的。圣经说以诺后来又生儿养女，但是并没有说他死了。第24节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接去，他就不再世了。我们在以诺的身上看见他如何凭信而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以诺的品行蒙神喜悦，因为他凭信心而行，他不是凭着规条，他相信神，因此就以讨神的喜悦为生活的原则， 然后神将他取去，他并没有死。这是圣经中头一次讲到被提的真理，我认为这里对我们有属灵的信息。有些人认为教会将要经历大灾难期，他们用挪亚的例子来解释，但是挪亚并不代表教会，他们乃是代表那些在大灾难期中仍然在世上而要蒙拯救的人。那些人是谁呢？就是以色列的144,000人以及一大批的外邦人。他们不属于信徒的肢体，也就是教会所代表的。启示录告诉我们，大灾难期的风还没有吹在地上之前，那四匹马还没有骑出来之前，以色列的144,000人将要受印记，另外也有外邦人要受印记。这些人正是挪亚所代表的。弟兄姐妹，神能够在大灾难期中保守你，但是问题不是神能不能够保守你，问题是神所说的，他说他要把信徒取去。他对腓那帖菲的教会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是启示录书3:10。普天下人在什么时候要受到试炼呢？圣经唯一提到的就是大灾难期。那时候，这些犹太人和外邦人要蒙保守，挪亚代表他们，以诺这是代表教会，他没有经过洪水而被神提去，他也不在方舟里面。神可以把他放在方舟里，但神没有那样做。神也可以保守以诺经过洪水，但神没有让他经过洪水，却是把他提去。神也要这样对待他自己的教会，因为以诺代表教会。圣经说，以诺因信被接去。被接去在原文的意思是从一个语言中拿出来，再放在另一个语言里面。以诺是从一个生活层面被取出来，再放在另一个层面里。有一位小女孩从主日学里面回到家中，她母亲问她说，今天老师教了你什么呢？她说，老师告诉我们以诺的故事。母亲说，你说来听听吧。小女孩就告诉她母亲，以诺活在很久很久以前，每天下午神都来跟她说，以诺，我们去散散步好吗？以诺说，好啊。神啊，我最喜欢跟你在一起散步了。神每天都到以诺的家里来，跟以诺一起去散步。有一天神来了，对以诺说，以诺，我们今天去散步，走远一点啊，我有些话要跟你说。以诺就去拿了外套，又带了饭盒，就跟神一同出去了。他们一直走啊走，渐渐天色晚了，以诺就说，天快黑了，我们离家很远了，该回去了。但是神说，以诺，你现在离家太远了，但是离我的家很近，不如你跟我一块儿回家吧。以诺就到神的家里去了。这个以诺的故事实在讲得很好。有一天教会就要这样的被提，所谓教会 就是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的真正信徒。他们有一天要回神的家去。主耶稣快要再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十七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喊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以诺讨神的喜悦，因为他有信心。如果你不到神面前来相信他，你就不能讨他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谈了许多关于赏赐的真理，原因是他着重基督徒的生活。但是救恩不是赏赐，救恩是白白赐下的礼物。你为得赏赐而努力，但是你不能够因努力而得救恩。救恩是从信心来的，基督徒的生活也要靠信心。以诺是因着信与神同行的。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的经文，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给我们看见信心之道，以诺则表现信心的生活，而挪亚是信心的见证。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挪亚因着信使全家得救。我们常说挪亚传道120年，但没有一个人悔改，事实上那不太正确。不错，他没能使那些住在巴别过着巴比伦式生活的人信神，但是他至少带领了全家得救。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去看看挪亚的事迹。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自从离开了伊甸园之后就背弃了神，但是圣经说只有一个义人存在。第九节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不仅是个义人，他更是与神同行。他如何与神同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挪亚相信神要接着洪水来毁灭世界，于是他就为自己造了一只方舟，神就指示他如何来建造。方舟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的地方，高1肘。 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来建造。这是创世纪第六章第十六节所说的。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雅父可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也许闪是一个成功的建造商，可能有一天他跟别人正在商谈一项生意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有一个人正在造一艘船呢，那人名叫挪亚。别人都在取笑挪亚，因为那时候天气很好，根本就用不着船。可是闪一听见这件事，他马上一本正经地对那些人说，挪亚就是我的爸爸，你们别取笑他，他不会做无聊的事，因为他敬畏神。他那样做是因为神要他传一个严厉的信息，他造船一定是有目的的。我知道我爸爸从来不会撒谎，他是为神而活的义人。我看我还是结束这里的生意，赶快回去帮他造船吧。也许韩和雅父也碰到类似的事，他们都回去帮助爸爸造船。为什么呢？因为挪亚是为神做见证的。让我坦白地说，我们能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向自己的家人做见证。这并不是要你一天到晚向他们讲福音，而是要你把福音活出来，让他们看见在你的生命里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有一位姐妹对她的传道人说，神呼召我为她传福音。传道人说，那太好了。他就问说，你结婚了没有？有几个孩子？那姐妹说，我有五个小孩。那传道人说，姐妹，神的确呼召了你为他传福音，他已经把一群的会众赐给你了。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只要你是神的儿女，而且又有了家庭，那么那个家庭就是你的会众。挪亚带领了他的全家得救，其他的人都不相信，但是他的家人相信，因为他们看见了他的见证。挪亚就按神的指示造了一只方舟，使全家得救。接着我们要看看亚伯拉罕这一位信心之父。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里面都以亚伯拉罕来说明信心的真理，福音书的作者也提到他，甚至于主耶稣基督也说过，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六节的话。我们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看见信心的敬拜。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我们在这一封书信里面曾经看见，对神的敬拜就产生对神的顺服，对神有顺服的心，自然就会为神工作，并且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不需要威吓人，叫他们非为神奔走不可， 那并不是正确的动机。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真正的敬拜神，并且看见基督的荣耀，他们必定会为神工作，而且顺服神。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字眼就是遵命，敬拜产生顺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记载了亚伯拉罕的事迹，他从加勒底的吾尔出来往哈兰去，他在哈兰单言了一段的时间，但是最后他到达了迦南地。当他到了那里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并且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的话。不论亚伯拉罕搬到哪里，他必定筑坛，他到世间也筑坛，在曼利的平原也筑坛，不管他到哪里，他必定在那里敬拜神。因为敬拜就产生了顺服的心，亚伯拉罕是以信心来敬拜神，他也用信心遵神的命令，顺服神。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讲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关这些信心的伟人。下面我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到二十三节的这一段经文再读一次。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的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好，圣经就读到这里，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 主啊，我们感谢您，您当年感动写圣经的人，把这些信心的伟人记录下来，他们都是因信得救，而且因信与你同行，因信为你做见证，他们因信得着了那宝贵的应许。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效法这些信心的伟人，赐给我们一个信靠你的心。我们的信心是建筑在你自己的话语上，你的话语永不改变，你的话语是最可靠的、信实的，你的话语也是有能力的。信靠你话语的人必不至羞愧。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